教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近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1822年1月6号，有一位德国牧师的太太啊，他们很穷。那么这一个穷苦的牧师家庭里面呢，从来不会梦想到有一天他们会成为非常知名的有财富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儿子 Heinrich Schliemann 7岁的时候读到圣经，读圣经呢，说到圣经里面所说到的这个古罗马古推罗城被火焚烧的那个图画，就抓住他的印象。很多人读圣经啊，读到这一段呢，就读过去就算了，认为不过就是圣经里面个故事吧。可是呢，这一个Heinrich 他读过了以后呢，就抓住他，他就要去求证，他就对着这些的历史荷马的史诗啊就有兴趣，所以他在1873年，他去终于去找着了这一个古推罗城的旧址。不但找到了，而且在这个旧城里头呢，发现了很多的考古宝贵的资料和这些的物件文物，这些 artifact 他就走私啊，带到国外，后来让土耳其政府知道了，很不高兴。可是呢，这个 Schliemann 已经成了一个出名有财富的人，因为他相信圣经所提到古代的记录，而且他用信心去实践他所有的信心啊，他所有的发现。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间都已经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是我们领受新的生命，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里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丰富。如果我们真知道在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个丰富啊，你去让主在我们的里面把这个丰富在我们生命中间去实践出来，去运用的话啊，那你就会发觉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不是那么样愁眉苦脸，每一天来到主的面前见主的面的时候，也不是觉得跟主好像很远很远，我们真是觉得我们的主是那么的宝贵，那么的可亲可近，而且他是万有的主。另外有一个例子呢，是美国以前的新闻大亨，这个人呢叫做William Randolph Hearst。我刚刚来美国不久的时候呢，这个 Hearst 家族里面呢就发生了一件事啊，就是他的女儿啊，结果被人呢绑架去了，最后他就加入了这个女儿就加入了这个反叛军。最后有去抢银行啊什么的，就是这个家族啊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这个新闻报业的巨子呢，他有一个喜好，就是收集全世界艺术的财宝。有一天，他就读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项目，他就心里面就想说，我一定要去把这一个有价值的项目能够得着啊，能够拥有。他就打发他底下的手下到全世界各国去找啊，把这个宝贵的这个艺术品呢能够找来。 那么几个月搜寻以后，他的底下的手下就报告说啊，找着了，财务这个艺术财宝找着了。然后呢，这个 Mr. Hurst 说在哪里啊？啊，你给我拿回来了吗？他说 Mr. Hurst 就在你的仓库里面。他疯狂要找的几个月所有的这一个艺术的财宝是他已经拥有的。如果他仔细读他的仓库里面的 inventory 的话，他就会省下一大笔去搜寻的这个钱，麻烦啊，而且还要麻烦。保罗在监牢里面向以弗所的教会写这封书信，要基督徒，而且不但写这封信，而且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什么呢？要让他们明白在基督里面他们所有的丰富，他们所有的富足。保罗起先听见他们的信心，听见他们的爱心，他很喜乐啊，这是基督徒生活的两方面，向着神我们有信心，向着人有爱心，你不能把这两方面分开的。但是保罗知道说信神爱人只不过是开始，以弗所人需要认识的更多，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有缺陷，因为他们不足，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这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有的祷告，他要每一位信主的人发现在他们生命中间所有的那个丰富啊。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呢，就查一查你在天上的存款簿，要能够领受啊，这个丰富，要能知道这个事实。保罗知道说这需要启示，所以呢，他呢就告诉我们两个事实。第一个呢，这个启示是从圣灵来的，神的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天然的人呢，不能够领会神的事情，除非神自己开启我们。我们原来对着神呢，好像跟神中间呢有一道幔子把我们挡起来，所以我们对着神呢一知半解啊，又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需要神自己把启示赐给我们。启示就是神自己把这个幕幔打开来了，让我们看清楚啊，在幕幔后面啊所有的这个真实。他赐给我们的启示啊，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我们来读一读。来，以赛亚书十一章，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住在谁身上呢？弟兄姊妹，这个他是谁啊？就是我们的主啊，住在我们的主身上，让我们的主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说求主，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主的圣灵就是主自己，别忘记主的圣灵充满我们，不是在主之外再把一个东西给我们。原来我们所领受的三二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都是同一位的神。所以当我们说求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就是谁充满我们呢？主耶稣充满我们。而主耶稣又是怎样的呢？他满了智慧的灵，他满了聪明的灵，他满了谋略的灵，他满了能力的灵，满了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当圣灵就是神这样充满我们，抓住我们，让我们这个人里里外外受他自己的充满，受他的引导，受他的开启的时候，我们就会领受，就会有这些的光景。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我们也来读一读。来，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啊。所以我们发觉这个难处了，神自己是满了智慧，满了聪明，满了知识能力，满了各样的这个知识的。可是我们呢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落在属血气的光景，落在属情欲，落在属肉体的光景，我们就觉得这些事情啊，哎呀，好像这个是很愚昧嘛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些事圣经上讲说，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 所以我们在这里发觉保罗在这里为以弗所人祷告的时候，就给我们说出一个事实，请问他们在那里看透了没有？以弗所人看透了没有？没有看透，是吧？他们所以保罗需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主的面前呢，真的这个心灵里头的眼睛啊，能够被神打开来啊，属灵人能够看透。那么第二呢，这一个启示是在信主的人的心里头的啊。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第一章啊，第十八节，我们可以再回头看一看。保罗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我说过他们还没有，他们没有智慧，没有启示，所以保罗要为他们祷告，求神把智慧启示赏给他们。赏给他们做什么呢？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真知道他就是完满的知道， know him in full in full，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啊，他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属灵的事情是在我们的里头，在我们里头我们有个眼睛啊。我们常常看见说呢，以为呢人的心呢就是人的情感的一个部分，可是我们发觉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啊，这一个人的里面的这个心有里头有眼睛的。我们读一读诗篇119篇第18节，来，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啊。而且我们的心里头还有耳朵啊，也会听。马太13章第9节，来，我们来读，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第三，我们发觉我们的心呢里头这个灵呢还有一个功用。我们来读诗篇34篇第8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啊。第四，我们还会闻啊。我们读腓立比书第4章18节下半句，来，我们读，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悦纳所喜悦的祭物啊。最后我们看使徒行传17章27节，我们来读，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你看见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我们信主以后，在我们里头，我们这个生命啊，他是有感觉的，他会看，他会听，他会摸，他会闻啊。那么这是这个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啊，可惜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宗教信徒在宗教中间打滚的人呢，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因为他们的心蒙了脂油，心里面蒙了脂油，所以看不见了啊，听不见了。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啊，在我们中间，如果你信主10年20年这个10年以上的人，好像一周一周来聚会，一周一周来听，我们的里面到底认不认识，清不清楚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是怎样的一位，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啊。那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有没有得着启示，那个幕幔有没有打开来啊，在我们的生命中那是非常一个实际又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保罗知道说，腓立比的教会虽然已经建立了，人虽然已经信主了，可是他们里面缺少的是智慧和启示的灵，他们需要看见，所以他就为他们祷告。他为他祷告几件事情。第一个，求我们能够认识神啊，刚才我们读过的第17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能真知道他，真知道他。这个知道是最高的知道，这个认识是最高的认识。这个无神论呢，就说呢，没有神，没有神，天下没有神啊，让人可以认识。你知道在 Florida 啊，昨天的新闻又讲了，有些人呢，有些无神论人呢，盖了一个石头的一个纪念碑，然后上面把十条诫命呢写上，然后呢画两个大叉，而这些东西都是 garbage。他们这些不相信，他们说没有神。这个不可知论的人呢说呢，如果有神呢，我们不能够认识啊，如果有不能认识，这个不可知论。但是保罗，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亲眼看见神，并且知道人不能够对着神来认识，除非神把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里面就提到人堕落，在堕落中间以至于人上了魔鬼撒旦的当，上了魔鬼撒旦的这个谎言啊，上了谎言的当，以谎言代替的真理啊！今天我们看见确实是如此。我们到了一个末了的时代，人在那里撒谎，人在那里说没有神，人在那里说我喜欢什么我就干什么。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们都很庆幸，很欢喜，把我们的家搬到美国来了，住在美国了。可是美国。实在来问我们，来问美国美不美啊？美国美不美啊？啊，美国美不美？怎么讲话呢？他说，美国的海很美，风景很美。你还没到欧洲去过，美国不美。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啊，想到美国，哎呀，美国好美啊，从来没来过的时候，哎呀，认为美国是吧？这个美国什么都是香的啊。结果我们发觉来这儿臭的不得了啊，这个到处啊，人随便的这个丢垃圾、破坏啊、糟蹋。那时候啊，我们去到了 Chinatown， 我做留学生呢，到 China 去就是这个在 Albany 啊做留学生，那个时候好不容易有机会去 Chinatown 来看一看，人就告诉我们，你进 Chinatown 啊小心呐 啊这个你钱呢、啊、不能搁在包里头，不能搁在你的兜里头，钱要放在你的袜子底下啊。那你袜子底下，真的，那时候真的，那朱莉安妮还没有做纽约市长的时候，那个时候 Chinatown 那就是啊，人在电梯里面那个这个就拿出刀来。钱给我，你不给捅下去啊！那时候真的是很可怕的啊！那时候呢，环境上面我们发觉啊不美。那时候我们发觉呢，刚好遇见什么呢？遇见美国大选，总统大选，共和党那个时候的尼克松他已经做了一任的这个总统，他要竞选连任啊！为了竞选连任，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结果呢，他们共和党这个竞选总部就派了人啊，到这个五月花旅馆里面啊，这个去啊，盗取民主党他们的竞选的这些的秘密啊，就窃盗。那结果呢，这个事情呢啊被发现了，被发现以后就开始在他们里面就查，查来查去，最后要往上查。这个竞选的事情，那么谁竞选呢？那当然是总统要竞选。那总统你知不知道？好了，所以呢，最后的是把总统所有的资料，总统跟他底下的这些的秘书啊，这些底下的这些工作人员呢，所讲的话，那当时的时候呢，总统所说的话，所下的命令都有录音的啊，都有凭证的，所以就把这些录音拿出来，大陪审团去听，听到一段，哎。总统声音没了，然后整个的别的所有声音也都没了，然后这个他袋子一直放，整个的这个陪审团在那儿呆了，怎么回事？我们不是听袋子吗？不是听他们中间发生什么事吗？这个总统每天办些什么，接见什么，跟人谈话，跟他底下人谈话，等等等等等等，看了表，18分钟以后，再有开始有另外的声音出来，原来 Nixon 他。跟这个幕僚里面底下所有的这个秘密18分钟被删掉了，那一定是关键的，大家谁都骗，小孩子也骗不过去的，大家都知道里头有鬼，没有鬼的话你干嘛把这个录音带删掉呢？所以我后来就发觉美国不美，我就有一个结论，天下的乌鸦怎么样？一般黑的，一般黑的。所以我们发觉在这个地上啊， 是越久越恶的。那直到现在，那我们看见更看见了啊！现在刚刚上个礼拜啊，美国最高法院也妥协了啊，这些几个大法官的里面呢，那原来就是这些自由派的，原来自由派就是不信派的，原来就是被魔鬼撒旦所利用，这些大法官就解释了，就让这些同性恋的人呢啊，他们可以大大庆祝一番。所以我们发觉说，我们今天所在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如果你不理解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如果你不理解这是一个到了末了的时代，人心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主耶稣自己亲自告诉我们的，马太福音讲什么事情？不法的事情增多，人怎么样？什么东西就冷淡了？爱神的心就冷淡了。除非主自己在我们的里头真实光照，真实开启，除非圣灵的工作，否则教会在末了的时代也是一样，得过且过，得过且过，照样聚会，照样，可是在神面前，到底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聚集，天上算不算数？天上纪不纪念？你今天在这里坐在这儿，有没有浪费时间？你今天2013年六月最后一天在这里的敬拜，你愿意你每个礼拜是浪费时间吗？还是在神的面前神能算得了数？可是如果神能算得了数，问题是在这里保罗所说的，你眼睛开了吗？你认识神吗？你认识神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吗？你看见说保罗在这里他所求的认识什么呢？好，先看主耶稣自己约翰所告诉我们的主耶稣的话语，我们来读一读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里讲到认识，第一个认识独一的真神，第二个认识差来的耶稣基督，认识圣父，认识圣子，这就是永生。我们真认识他吗？我们完全的认识他吗？我们丰富的认识他吗？看看保罗自己怎么说，腓立比书3章第10节，我们来读，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罗在这里说，我不但为你以弗所人祷告，我自己也需要一个祷告，让我认识耶稣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苦也好，死也好，你喜欢吗？你我们是人喜欢吗？请问都不喜欢，对不对？我们喜欢享福，我们喜欢活的在地上这个长命百岁，是吧？中国人求的福禄寿。可是保罗在这里求的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你看看他的这个祷告，他的认识，他说使我认识基督，认识基督以后我才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先是认识，这个认识是显明在他跟基督一同受苦，显明在他效法基督的死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保罗在这里说求我们能够认识神呢，不是一个头脑中间，不是一个我从来没听过，现在听了懂了听见了，现在明白了，不是这一件事情。他是在经历中间，在实际的生活中间，他与基督一同受苦。你知道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在哪里吗？他在罗马监狱。你知道他在这个在监狱里面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有过3层天属灵的经历吗？他已经写了多少本这个圣经？他已经建立了多少地方的教会？保罗有了那么多为着神的服事的工作所有的所谓的成果，他还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弟兄姊妹，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每一次来你要认识主，你要遇见主， 你要跟我要跟保罗一样，里头永远觉得说，主啊，我不够认识你。就像我们刚才白饼的时候唱，主啊，我愿爱你更深。我们一唱那个歌的时候，我里面发觉说，主啊，我不够爱你，我不够爱你，我真的爱你吗？啊，我爱你有多深呢？是深吗？算不算深呢？还是很浅呢？很薄呢？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如果不谦卑下来，你不会像保罗在这里说的，使我认识基督。啊，求神赏给我们，叫我们来认识他。啊，这是要求的，要祷告的。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每天祷告求什么。你每天祷告求，哎呀，病了求主来医治，哎呀，没有工作了求主赏个工作啊，就求这些东西啊，没有儿子就求神赏个儿子，是吧？人在地上所求无非如此。可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祷告，你每天有像保罗这里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能认识你，让我真的晓得你，晓得你的受苦，晓得你的受死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所以为以弗所人祷告，他里头所有的一个负担，他里面神所给他的一个催促，而让他能够把神的信息带出来。今天早晨我们也一同来到这一段话语的面前。第二，求我们能知道神的呼召啊，这个呼召我们来读第十八节，第一章十八节来，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什么叫呼召呢？呼召啊，我们发觉这个字啊，就是你我坐在这里的写照。你我今天会坐在这个聚会中间，这是什么聚会啊？什么聚会啊？这是教会的聚会，对不对？教会奉主名的聚会，对不对？好嘞，你今天坐在教会里面来参加聚会，对不对？对不对？哎，你们是早上还是下午啊？对不对？啊，感谢主啊，早上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这个我去好些那个下午的聚会啊，我就最怕就是我上面讲的这个这个汗流浃背，底下的人呢啊，这眼睛一直打架。早上不应当打架的，对，早上你们都喝过咖啡了，是吧？啊，这个教会什么意义呢？教会就是被主所召出来的一帮人。我们原来是活在世界，原来是活在罪恶，原来活在肉体中间，神现在把我们招出来了，招出来了。所以教会就是招出来的人。保罗从来不疲倦的来见证，他是借着神的恩典所招出来的。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我们来读一读，来。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招我的神，他知道他在母亲的肚腹里面，神就召唤他，是这个恩典的呼召就临到他。然后他也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再次提到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上半句，我们来读：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啊，召我们，提醒提摩太，他是被神的圣召所召的。什么叫圣召呢？恩召我们理解就是恩典的呼召，对不对？什么是圣召啊？啊，神圣的呼召。什么是神圣的呼召呢？什么是神圣的呼召呢？啊，成圣的呼召啊，神圣的呼召 ，Holy Calling 啊 ，Holy Calling，Holy 在圣经里，我们手上这本书叫什么？叫 Holy Bible， 叫圣经。为什么叫圣经呢？神圣的，什么是神圣呢？神圣的是圣经里讲的圣这个字，圣这个字，圣所啊，圣殿啊，这个圣召啊，圣徒，听过没有？听过没有？所有的圣，它重点告诉我们的不是 这个干净不干净。我们一讲到圣、哦、那是很圣洁，很 holy、啊、很干净，很洁净。圣经里讲的圣，他所对面的，他所面对的乃是俗。 Holy contrast versus the secular， 圣就是独一无二，叫圣，神圣，唯一啊，独有。所以圣经里面，圣经这本书，圣真理只有这一本书，圣殿只有一个啊。说到圣徒，我们这帮人是跟世俗所分别出来的。所以这里讲到的这个圣召啊，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听见的这个呼召啊，不是普通的啊。今天不是这个学校或者某某人政府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行事为人。今天我们所听见的呼召是这一位独一的神，伟大的神，永在的父，他呼召我们，召唤我们。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啊，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以独一无二的啊，独特的这个召我们。召我们，彼得告诉我们这个召是怎么样呢？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来读：召我们出黑暗，进入他奇妙的光明。神呼召我们，这个是一个独特的呼召，叫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啊！不要再干那些啊，这个黑暗里面偷偷摸摸的事情，光明磊落，光明正大。我们今天是光明之子，要行在光明中间，这是神自己呼召我们，要我们所有的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我们来读：来，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这一个呼召是在基督里面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做什么呢？将来还得永远的荣耀，永远的荣耀啊！这是这个呼召里面呢所有的这个意思。这个呼召呢，不是今天在地上啊，这个普通人讲到盼望的时候说，哎，你希望怎么样怎么样啊？圣诞节的时候，小孩希望啊，圣诞老人带给他什么什么什么的啊？有人的这个节日的时候呢，讲这个希望就是I hope so， 我希望是如此。可是呢，对着耶稣基督啊，刚才我们所读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呼召我们，他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他再来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在地上来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在地上所要显出他自己的荣耀，在蒙恩得救在教会的身上，在教会中间，我们那时候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圣徒，你不要客气啊！你不要说不敢不敢，不用不着不敢当，是神加给我们的，神呼召我们的，神将来要给我们永远的荣耀。你也更不要说，哎呀，不要！哎，我们中国人强调人给你什么？强调不要，是吧？神给你的，你欢喜领受，而且郑重的领受。神圣的呼召临到你，而且神给你的是永远的荣耀，永远的荣耀。地上所有的荣耀都会过去，很快的都过去啊！我看我们中间的你这个大家呢，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为多啊，其实看不到几个是中年以下的人啊，35岁以下的在这儿有几个？
一个都没有。
啊，一个都没有。可是在我们中间呢，那我们对着要来的那个永远的荣耀，我们盼不盼望，渴望不渴望，有没有那个确据，有没有那个把握，这个荣耀神将来要给我们的。这是保罗在这里求的，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呼召。你知道这些呼召吗？你明白吗？今天时间的缘故，我很简单的就这么点过去了，但是你心里面你知道吗？啊，感谢主，你总知道一些，否则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啊，你总是在主的面前呢，神自己开了你的心灵的眼睛，把你从撒旦的权下带到爱子的国里来。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愿意花时间，拿出最好的精神，拿出全神贯注来听神的话，来亲近爱我们的这一位的主。这是主自己呼召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他的呼召。第三，他这里说呢， 以弗所第一章，不是，这是约翰一书第三章，这我这打错了啊，我这要改过了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来一同读一读。来，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个基督徒在地上盼望什么？盼望什么？有一个浸信会的作者，浸信会基督徒，他是个作者，他叫做 Kenneth Chaffin。他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牧师呢，跟教会的执事去探访教会的这个会友啊，开车到美丽的郊外啊，被那个郊外所有的美丽的草坪、碧绿的草坪、美丽的景致，那些房子呢啊，他们呢开到那里啊，觉得说啊，这里这个环境真好啊。然后到了这个人的家里 ，driveway 上面有两辆很名贵的车停在driveway 车房的这个道上。然后呢透过这个落地的大窗啊，看见他们所要见的那个主人。那个主人教会的这个基督徒呢正躺在这个懒懒的躺在这个沙发椅上看着彩色的电视。然后这个执事转过身来就对牧师说了，他说，我们还能带什么好消息给他呀？我们还能带什么好消息给他？他要的啊，草坪有了，洋房有了，名贵的车有了啊，彩色玻璃彩色这个落地窗有了，彩色电视有了，还能带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样末了的时代，常常对着价钱与价值混淆不清。以弗所，保罗写信给他们，给以弗所教会的教会。以弗所原来是什么一个地方啊？原来在圣经的时代是那个时候很富有的一个城市啊。这个以弗所这个城市里面啊，也有老百姓在那个城里面常常有的夸耀的，因为他们城里面有一个大雅迪米女神啊，神庙为夸耀。那个时候这个以弗所城啊，因为有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大庙在里头啊，啊，那是香火鼎盛，那是人络绎不绝来到这个城里面，那个时候所带下来的哦，那个热闹带来那个丰富啊，可多了，古代世界奇景之一以弗所大城。可今天呢，弟兄姐妹，时间过得很快，不要讲过了这么久的时间啊，2000年过去了，就是他们过了100年还不到。以弗所这个城，因为原来在港口的边上，后来他们的淤泥啊，这个港口淤泥越加越深，越加越深，最后这个他就这个城市呢就远离港口了，远离港口人就不方便了，交通不方便了，最后现在以弗所是考古学家的乐园。因为以弗所城所有的富有华丽都失去了，现在剩下的就不过是以弗所城里面他当时的一个图书馆的那地面上那一面墙，而且还有这个墙上还有许多是重建重修上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原来的了，弟兄姊妹，原来以弗所教会，后来我们读到这个你读到启示录，你也知道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时候，以弗所在保罗写给的书信的里面，他所得的启示是最高的啊，那是高到天上的啊，那是启示神永远的旨意啊，让以弗所教会和哥罗西教会来领受了。可是到了第一世纪，几十年的没有觉得不太久的时间，以弗所已经失去他们起初的爱心。那现在呢，完全成了一个枯干，所以这个外边虚有其表。哦，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呼召是什么，巴不得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还是一样，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对着主有一颗单纯赤子之心。你记得你刚刚信主你受浸的时候你心里所有的感动吗？你心里那时候向着神所有的心愿吗？你记得吗？哎呀，我要好好的追求，好好的认识主，好好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那时候你所有的心愿你现在还持守吗？哦，弟兄姊妹，每一次纪念饼杯的时候， 我们只有羞愧，我们发觉只有主不改变，人都在变，我们人都在变。你扪心自问，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不是仍然对他有那个指望？因着有指望，我们就洁净自己啊，洁净自己。所以我们发觉呢，这个洁净自己才能够这个与所蒙的呼召啊能够相称啊，相称。这是我们今天的动力。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来顺服神。希伯来书13:17，我们来读一读。来，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每个礼拜主在这里说话，每个礼拜我们查经的时候主对我们说话，我们参加啊，我为着你参加主日的聚会，参加查经，我为着你感谢神啊，你有渴慕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对着所查的话，我们里面是这个耳朵进这个耳朵出呢，还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让主的话能够落实在我们的心里头啊，落实在我们心里。我们真求主自己让我们得到省察。然后主自己来的时候，路加福音12:42，我们来读。来，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忠心。今天地上的人所寻找的啊是成功，可是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我们所要的是洁净自己，是顺服神，顺服神的话，而且向着神自己的心意，我们忠心啊，我们忠心。那么保罗在这里也为他们求神能够认识啊，赐给他们以弗所的人能够认识神的丰富。我们来读啊，再读一下1:18。来，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神带领我们的是，好像我们在这里呢，觉得说这个求神是让我们能够得着，我们得着基业，对不对？我们能够有所得。啊，我们刚才弟兄告诉我们说呢，我们来白饼，我们能得着宝贵的主的同在啊，那是我们的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主也想得呢？主也想在你的生命，在我的生命，在所有蒙恩的人身上能得呢？他说，让我们能认识神要在圣徒中得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何等丰盛的荣耀。今天我们看人，只看见人的眼前，只看见人的软弱，只看见人的失败。可是神看我们，神看我们是看见他是我的产业，他是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这带给我们何等的盼望。这个彼得啊，他原来的名字呢啊，原来的名字是芦苇啊，西门。所以你看见呢，圣经里面每一次啊主自己叫彼得名字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见想起来彼得，也提醒彼得是怎么样的人。你记得啊，他这个芦苇摇摆的生命什么时候主在这个提醒他呢？主后来第一个头一个当主见到西门的时候，给他就改了个名字，叫他叫什么？叫彼得。彼得就是块石头啊，原来是摇摇摆摆的啊，原来随风飘摇的。像现在呢，主自己说，你不要再叫随风飘摇了，你要做石头。可是当彼得夸口的时候，众人皆跌倒，怎么样？我怎么样？总不跌倒。那主自己在路加福音的里面，当主告诉门徒说，将来击打牧人，羊就怎么样分散。然后彼得说，众人都跌倒，我总不跌倒。然后主就对着他说，西门，西门，记得吗？他叫他西门，再次提醒他，你的生命，你的本质就是飘的，就是会这个像芦苇一样飘来飘去的啊！我已经为你祷告，你等你回头以后，要坚固，要坚固你的弟兄们。主深知道彼得，他是一个柔软的个性，可是主在彼得身上有一个盼望，
说彼得，你是个石头，你不要再摇来摇去，你坚固啊，我要坚固你。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保罗为以弗所人的祷告是从神的眼光中，让以弗所人能够看见神看我们，看我们是他的产业，而且丰盛的荣耀的产业，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看人跟人看人不一样，神对着我们永远有盼望，因为他的旨意不会失败，他旨意一定成功，所以他看我们的时候呢，他看见我们的将来。所以你看见说这个圣经里面呢，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四节，来我们来读，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当主在回来的时候，我们显现跟他一起显现，而是在他的荣耀中。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面谦卑承认我们缺少，我们没有，一面我们在主的面前，从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看见天上的丰富，知道说神看我们，他要我们和他一同显现在他的荣耀里，荣耀里，而且求我们能知道神的能力。我们来读以弗所一章十九节，来，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个能力这个词呢，不是个，不单是说力量，我们普通说我们就翻成 power 啊，或者说 strength 这个字，而保罗在这里说求神让我们知道啊，让我们看见天上神所给我们的丰富，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原来是 dunamis 啊， dunamis 这个字就是今天的英语里面的那个 dynamite 啊，那个炸药啊，所有的那个字根啊，圣经里面翻译的这个能力的字，有的地方翻译是 dunamis 出来的，有的翻译成 energy 啊，运行，中文翻译成运行啊，这 energy 啊，这也是这个就是 energy 啊，有的翻成的大能啊 mighty 这个字也是这个能力所包含的意义啊，也有呢是这个翻成能力啊，能力这个 iskos 啊，这个 power。的意思，所以我们一讲到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只想到是力量，但是有没有，我们知不知道说这个圣经里讲的能力是个爆炸的能力，是一个运行的能力，是他显出他的大能。在人圣经上讲，在人怎么样，不能，在神呢，凡事都能。我跟我的妻子刚刚从欧洲一个月做宣教士，去了四个国家，我们这次是自费啊，我们在主的面前从教会退休了啊，我们愿意更多的时间还福音的债啊，在欧洲那里也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啊，神自己在那里做奇妙恩典的工作。原来我们这次会去到欧洲呢，是因为有一个弟兄啊，他以前啊，他是做 Xerox公司的这个高级主管，他从 Xerox 公司呢退休以后，到加州他自己就办了一个 IT 的公司啊，招了员工啊，在那里呢就做，那做的也很成功。可是后来他在主的面前，这个弟兄呢一面工作一面是服侍主的啊。以前我们在纽约上周在查经班的时候，他是在 Rochester， 我那时候就认识他啊，这个弟兄。那么后来他就提早从他的 IT 公司的里面呢就退休了。六年以前跟他的妻子就到欧洲啊，自己租一个公寓在德国的纽伦堡，然后从那里为中心就到各处啊，德国和欧洲周边的这些国家去传福音，去造就信徒，就看见一个一个的地方呢啊，神自己所做的工作。他就想起来在欧洲神现在所开的门，所有的这个工作很像70年代80年代的美国。我是70年代初来到美国的啊，71年来到美国，那个时候来到美国的时候就看见神自己的工作，有中国留学生的校园，就有中国留学生基督徒的查经班，
然后在那里人原来从不认识神不信主的，主自己拣选，主自己呼召，主自己开启人的心窍，人信主了，然后在那里追求，在那里学习服事，毕了业以后分散到各地方去工作。那么后来到80年代70年代是这个像雨后什么春笋一样啊，查经班兴起，然后80年代这些查经班后来慢慢得救的人多，就成为教会。所以就是美国各地方的教会，很多的教会都有以前弟兄姊妹是在查经班里面所待过的啊，那个时候所以他说欧洲现在就像70年代跟80年代，欧洲现在像华人啊，非常的开放，华人的青年学子来到欧洲这些学校上学免学费。欧洲以前呢，这些国家呢造就的这个留学生呢，以前都赶他们回去。我还记得我十几年以前我去法兰克福领个福音营，在那儿遇见一个老华侨啊，老华侨在德国待了35年了，他告诉我说我今天在德国已经工作35年，住在这里，这是我的家了。我出去的时候德国人看见我的时候就说，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意思你什么时候滚蛋呢？啊，那个种族日耳曼民族的那个优越感，那是过去。现在啊，德国和这个欧洲国家明白了，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本钱，那么多的心血，造就出来这些青年的学子啊，然后就放他们走。而我们自己的国家这些青年人呢，不务正业，天天呢就是喝酒。哎呀，我们看见那个欧洲那个凶酒的光景，拿着酒瓶，青年男女，而且抽烟，哎呀，非常的普遍。啊，非常普遍，欧洲的那个抽烟的光景呢，让我们真是没办法忍受。那个火车站上面呢，到处就是，你没办法逃避那个烟味。而且，瑞士那个地方居然吸大麻烟是合法化，所以到处你在公寓里面，你闻到的，走在路上的，你不晓得你吸进来的是烟味，还是你吸进来是 marijuana 大麻烟啊？你看见就在那里青年，所以这些国家发觉说他们。自己的青年人啊，就在那儿就是喝酒这抽这些东西享乐，那么他们的国家需要建设，需要这个各行各业需要人，怎么办？我们现在训练的人，哎，我们可以给他们机会，只要他们念得了毕业，留下来可以工作，我们就让他们能够留下来。所以欧洲整个的对着这些留学生来讲，现在是。以情势一片大好情势啊！现在呢，所以我们看见说，世界上的人尚且想的打的这么如意的算盘，现在用中国人很划算的，因为中国人都是很兢兢业业的，都是很努力的，深知到这个能够来留学这趟机会啊很难得，所以大家每一个青年人都是很努力的啊。虽然德文不容易学，可是咬紧牙关啊，到那儿去第一年就是什么都不干，就是学语言，然后呢。一年过以后啊，上课啊，等等等等。好，欧洲的政府要借着这些华人留学生留在那里来贡献他们的国家。那现在我们属灵的人有没有属灵的眼光？看见那是许多的人，他们在那里有了学业，毕业，有了工作，有了钱赚。这些青年学生他们心里面就满足就满意吗？所以主就感动这个弟兄，6年以前夫妻两个人租了公寓，然后出去啊，跟这些学生们接触传福音，然后呢他在邀请啊世界各地华人的传道人能去帮助去传福音。6年下来啊，他每一年到德国2次，每一次3个月住在那里，在那里就看望传福音。而且他现在用 Skype 跟他们在 Skype 上面每天早上欧洲时间8点钟，好几个国家的这些的青年人，这些的同工们跟他一起祷告，在 Skype 上祷告，然后他 Skype 上跟他们预查啊，查他们要查经，他们要讲什么道啊，他帮助他们。所以他就跟我提到说这是很好的机会，他也知道说我今年呢时间就比较宽裕了，问我愿不愿意去
我说愿意呀，好，所以我跟我妻子祷告了愿意，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愿意安排你到人多的聚会还是人少的聚会，我说当然到人少的聚会，因为人多的聚会、已经有很多人人来人往，人少的那些聚会就平常没什么人肯去愿意去嘛，是吧？好，我们去看望他们，感谢主，在我们这次欧洲的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的里头啊，走的各地方，我们真的看见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啊！弟兄姊妹，你一点的祷告，你一点的摆上，拿在主手中，能够掰开来啊，五饼二鱼，叫上万人能够吃饱。我看见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一个看见在法国，在法国那个地方有一对夫妇，这一对夫妇呢，这个女主人接待我们的，她是基督徒，他们的家打开，这次我们住在他们家里，然后她就跟我们讲到，她跟她的先生结婚了这么久，两个人都七十多岁了，可是两个人呢，心里面呢，哎呀，真是没有得甘甜啊！你看这个夫妻两个人呢，结了婚了，年日长久，应当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啊？啊，默契，还有呢？你们中间这个过年纪大的人也不敢讲。我跟我太太已经结婚了啊，四十多年啊，四十多年的时间，我们觉得很甘甜，很宝贵，主保守我们。她是我第一个女朋友，我是她第一个男朋友啊，一直保守到现在啊，让我们的婚姻。那么这一对夫妻呢，哎呀，吵了一辈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丈夫到法国去，从台湾过去的啊，努力工作，那真是工作工作工作，他脑子里只有工作工作工作，太太孩子不在他的脑子里，所以这个太太很苦啊。那后来啊，这工作，他工作真的工作得很好，成为法国科学院里的院士。你想想想看，那不是这个工作的非常成功吗？前几年他脊椎三次开刀，因为以前呢他脊椎就是有点弯的，那后来医生就说你如果不开刀，将来你就压着你怎么怎么，就开刀三次，三次开刀以后呢又是跌倒以后，现在就坐在轮椅里头啊，天天就是跌轮椅来的。那么他因为在法国的这个福利好，早晚还有人给他来洗身，给他来擦澡，给他帮助一下啊。但是呢，他们俩这个太太多年因为这个先生不能睡眠，失眠，心里面苦闷，拿了药都没办法帮助他，那真是苦啊！你们如果有失眠的这个问题，他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真的同情他啊，我们真的能够理解。后来他说他的病怎么好的呢？他读约翰福音，看见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第九章，人就问耶稣说这个人瞎眼呢，是因为他犯罪还是他的父母亲犯罪呢？主耶稣说谁啊？谁犯罪啊？都不是，是什么？是在这个人的身上要显出神的荣耀来，神的荣耀，神的大能。主耶稣吐一口唾沫在地上和了泥，拿泥巴抹在这个人的脸上，然后说你去往南走啊，往南走，因为我去耶路撒冷去了七次了，我知道那个希罗亚池，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就跟他讲到那个圣殿那个地方是往南走，到希罗亚池一洗他就看见了。哎，这个姊妹读圣经就读到说，哎，稀奇了，泥巴这是地上的土啊，这个土有什么呢？有什么力量啊？耶稣吐一口唾沫，哎，和这个泥抹他的脸上，他突然想到说，原来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病痛，所有的药都是地上所出来的东西。可如果没有神的能力，如果你不相信医病的是神，你没法得医。所以他呢后来就拿着药，然后吃以前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是这个是地上所出来的泥巴里面所长出来的东西，现在呢我身体软弱，我需要啊得到医治，但是我求你的能力显在加在这个药上面。然后他祷告奉主的名，然后吃下去以后，稀奇的是他多年困扰他的疾病软弱得了医治了，得医治了。这叫做他相信神的话语的能力，他相信神的话语。
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这次的去去短宣，到了爱尔兰啊，都柏林，我们在那里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跟那里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几年以前我去过，大概是2005的时候，我跟我妻子去过啊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那时候呢，很多留学生到那里留学啊，然后也有很多的在那里信了主，也很多人离开。我去的时候，一面传福音，一面造就。那么后来呢，他们呢，这个就我要走以前，就跟那里的一对弟兄姊妹，年纪最大的啊，我说啊，在这里啊做传福音的工作很好，可是你们在这里呢，不过是个福音站啊，人学生来了，学生就走了啊，然后呢啊。我那时候就感觉他们那里好像人留不下来，怎么能够有教会的聚会，教会的见证呢？哎，这几年接到他们的祷告信，接到他们的那个消息，然后呢他今年年初啊就打电话一直找我啊，找不到，因为我出去了嘛，出门了那回来的时候啊，他终于找到我了，他说李弟兄啊，你能不能来看望我们一下啊，我们现在啊单单小孩子啊就有40几个小孩子了，儿童就有40几个了啊，那现在在那里呢，他说我们现在已经这个看见神自己的做着这个，我们在做教会的见证。好，我答应他们，我这次去欧洲的里面就把他们排在我们去的行程的最后一个礼拜。这个教会大部分是学生，大部分是餐馆里面打工的啊，这些打工的杂货店里打工的这些弟兄姊妹所组成的啊，现在也不过三四十人。他们借都柏林爱尔兰人的教堂聚会啊，下午啊，然后呢又限制他们一个礼拜里面你们只能够这个使用几次，然后一个月的租金呢1000欧元啊，欧元你知道欧元比美金大啊，所以呢那的话你乘上1.33是吧，所以那的话，所以他们就很盼望祷告说，主啊，那赏给我们能有自己聚会的地方。哎，稀奇的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神开路啊，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地方，找到地方呢原来开价多少钱呢，80万欧元。那后来他说我们这么少的人，我们哪里有这个能力啊，求主这个听我们的祷告，然后继续的再去跟人去 negotiate 谈判，到今年的年初，这个 owner 呢答应从80万欧元降到31万欧元啊，那他们就真的很能够 bargain。 你知道他们买什么房子吗？18世纪的房子，18世纪多少年以前啊，2-300年了啊，200多年了。然后呢19世纪又稍微装修了一点，他们买的什么呢？买的是一个礼拜堂的牧师住宅，3年没有人住过了啊。这次呢他也邀我，知道我呢这个会去嘛，特别是他们现在还在跟这个律师跟对方的买的还在有这个最后的这个合约啊，最后要签约了，盼望我英语好一点能帮他们看一看。好了，我跟他们去了，然后也去看一看这个礼拜堂，才知道说是那样的一个地方。可是就是那样的一个地方，3年没人住，里面霉味重的不得了，哎呀，只有3个厕所啊，那个大房子倒是挺大的。好，现在他们需要31万，我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感谢神，我们现在已经奉献了33万欧元，弟兄姊妹自己奉献肯拿出来。有一家人，我在今天早上在读他们给我的通讯的时候，这家人自己留学生还在挣扎呢，还在那边打工呢，肯奉献4万欧元。另外有奉献1万的，有奉献2万的，因为他们怎么会在主的面前，而且他剩31万，对不对？现在已经33万，可以了，够了，可以买了，买下来还要有很多的工程。可是主在买他们这个会所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看见神自己的大能，而神的大能显在他们中间，他们甘心乐意的、欢喜快乐的肯拿出来。什么道理呢？原来这一年的时间，
他们在主的面前学习一件功课，学习认罪，认罪，除罪，远离罪恶，归向基督。这些年轻人，圣灵在他们中间做的工作真是彻底，过去他们所犯的啊，这个偷窃的罪，偷政府的税啊，他们承认，到政府的税务机关向政府承认说我们逃税，现在我欠的20000多欧元归还给政府，政府说，他说我的政府怎么会，他说现在我归附基督了，哦，他说那你要不要你的名字后面我们括弧写上你是个基督徒，我说好啊，写我是基督徒啊。再有过去他们看这个黄色的片子啊，最后呢也有些人呢犯了这些淫乱的这些罪，这些弟兄姊妹悔改认罪归向主，彻底。弟兄姊妹他们在那里聚完了会以后，不是就散会了，他们教会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们跟这位年长的，这位年长的也多年长的，不过50多岁，这个弟兄从中国大陆的浙江的家庭教会一家搬到那里去的。那么他在中国受了多少教育呢？小学3年级，只有小学三年级的程度。可是这一个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遇见主，有了属灵的看见，有了属灵的复兴，他们把他们生命交在主的手中，他们也愿意认罪悔改，承认他自己的罪。所以我看他们的见证里面，这个弟兄也承认他自己过去是怎么样的做生意的方法啊，欺骗人的，他在主面前认罪悔改。因着这一个弟兄姊妹，因着在那里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当他们真的彻底离开罪恶的时候，神的能力就显出来了。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听见保罗在这里为教会所有的祷告，让我们能真认识他，能够丰富的完满的认识他，而且也真的认识他的呼召是何等的呼召，也认识他的大能是何等的大能，也认识我们在神的手中，神看我们是他丰富的产业，丰富的产业。让我们看见这一切，让我们也愿意回到圣经，回到神自己的圣灵的 光照带领的底下看一看。你记得大卫在139篇最后两节，记得那两节吗？有歌可以唱的，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有像大卫这样在主的面前求神这样的光照吗？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自己为着我们这一帮荒凉的罪人舍命流血，孤孤单单在地上走过33年的日子。主啊，你最后为着我们的罪肯被挂在十字架上，就叫我们因着自己的代死代赎，我们今天能够出黑暗入光明，今天我们从我们自己原来无望的光景中能够尝到天恩的滋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愿意我们在你面前不但蒙恩得救，我们也真知道你为我们所存留的，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丰富，不叫我们在你面前自哀自怜，不叫我们在你面前单顾自己。主，我但愿你自己怎样在爱尔兰在那里行了你的大能，在教会的历史中间历世历代你的儿女，主啊，中间显出你自己莫大的救恩所有的那个能力，叫人真认识你，叫人真认识我们所有的呼召，叫人真知道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是有何等的盼望，叫我们不辜负你，也叫你自己的恩典临到在长岛的教会， 领导的长岛的弟兄姊妹，复兴你的教会，复兴你的工作，叫我们这一帮中年以上的人在这里每一个礼拜的聚集是个活泼的，是一个被你所纪念的，是被你自己所喜悦的。在勇士的里面，主啊，你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要口唱心和，我们不单在这里有属灵的敬拜，我们更有属灵的生活，实际的生活的彰显。愿主自己的恩临到教会，愿主自己亲自把你的话赏给你的儿女，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近了，叫我们在你面前为人该当怎么样圣洁。主啊，我们怎样在你的面前数算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也知道在那一日我们要站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逃不过你的眼睛，所有的一切都逃不过你的智慧，逃不过你自己的知识。愿主恩待我们，保守你的百姓，恩待你的百姓，好叫你的百姓真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主啊，叫我们在你面前被你更新，爱心被你更新，信心被你更新，盼望被你更新，好叫我们在地上不是等死，不是看着坟墓。主，我们的心乃是等待你的再来，等待那个荣耀。愿主恩待你的百姓，听你仆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